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翻开之后，我们来到了第六章的第十节，我们要一同看到第七章的第七节。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亚敏、阿霞、亚琴、索霞和迦南的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戈霞、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年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照家世是利尼、示美。戈霞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戈霞的一生年岁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氏，这是利未的家，都是按照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尼非、西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萨凡、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他给他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照他们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和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我们在上一周已经看到了上帝告诉摩西去执行他的拯救计划，摩西于是听从了上帝的吩咐，先去跟以色列民告诉了他们上帝要拯救他们这个消息。以色列民首先相信了，然后接下来摩西亚伦又去跟法老说，结果被法老生生的拒绝结果因着法老的这个变本加厉，所以以色列民哀声载道，他们开始转离了他们所相信的这个耶和华的拯救的信仰，而不肯再听从摩西跟亚伦。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所读到这段经文是接续着我们上一周所讲到的。从眼前的现实来看，目前的状况是十分糟糕的。摩西跟亚伦在执行着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他们要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把以色列民从法老的权势下带出来你要知道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从人的能力，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法老是当时这个星球上最有权柄的人，全人类文明，古埃及当时是最鼎盛的帝国，法老是这个地球上最有权力的人，而摩西跟亚伦他们要做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如果他们有民众的赞同倒还好，最开始感觉以色列民都同意说好我们走吧，但是因为发生了之前的事情，现在连以色列人也不肯听他们，所以他们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要拯救以色列民，但以色列民不想被你拯救，你要去跟法老去说，法老又不同意，他们被夹在这个中间，但是唯一让他们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的是上帝。上帝说你要继续按照我的吩咐去行。那他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那就在这个故事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白热化，进行到一个张力，就不知道前面该怎么样再继续的时候，突然圣经的作者为我们插叙了一段跟整个故事不相关的事情，插叙了一段家谱。为什么圣经要在这儿插叙这段家谱呢？当然我不是圣经的作者，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某些层面去揣测一番。这个家谱被放到了这里。首先，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一开始来看，我们会看到说上来先给我们讲说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妻子，然后生了一个利未的小孩，后来我们知道他叫摩西，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家人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摩西的出身到底是什么，而且到了后来突然亚伦蹦出来了，在第四章我们也不知道亚伦到底是谁，所以圣经的作者把这个故事一直连贯的继续到这儿，因为到这儿好像仿佛遇到了一个冲不破的墙，说可以到这儿停下来了。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两个重要的角色，摩西跟亚伦，他们到底是谁？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家谱记录在这个地方的原因。那我们如果注意到的话，这个家谱实际上前后是被夹着的。在有的时候你们听到的时候，我会介绍这些文学的一些概念，对吧？或许你们有听说过 chiasm 到底是什么，对吧？我被称之为叫做汉堡包结构，那就是上面一块肉饼，下面一块肉饼，上面一片菜叶，下面一片菜叶，然后中间是那个肉饼，对吧？所以它的结构是最上面跟最下面的是相似的，然后其次再往中间，越往中间越往中间。那这个家谱就是被这个肉饼被夹在中间，所以你如果看第六章的第十到第十三节，对比这个家谱之后第六章的第二十六到第二十六到三十节，你会注意到这里面重复说了很多的相同的东西，说上帝说你们要去对法老王说， 然后领他们出埃及，然后二十六节第十节对应第十一节对应二十六节，对吧？然后摩西又说法老不肯听我，对吧？然后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所以你看到三十节，摩西又说了同样的话，所以你会注意到前面是很像的。所以当提到这个 chiasm 的时候，当然它的最重点是这个中间的肉饼，但是往往会在 chiasm 的前面跟后面虽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他们会有微微的变化，他们会有一些转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通过这个记录这个家谱，圣经的作者为我们呈现了怎么样一个转变的画面。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标题，转变。你在这个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任务的时候，是什么带来了这个转变？那么首先我们在谈这个前后的转变之前，我们先来谈这个家谱。摩西跟亚伦到底是谁？他们是从哪儿蹦出来的两个人，竟然有如此大的胆识要去与法老对峙？我们注意到这个家谱并不是完整的，这个家谱是残缺的，只记录了以色列的前三个支派，而且前两个支派记录的草草了过，然后专注于利未，也就是摩西跟亚伦的支派。那我们通过这个家谱已经知道了摩西的父母的名字，他的父亲叫暗兰，他的母亲叫约基别。而且这个家谱还告诉了我们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摩西出生的家庭，摩西是什么家庭出身？摩西的家庭是一个乱伦的家庭，他的父亲娶了自己的姑姑，生了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所以你可以想说他们做这个事儿可能是脑筋有点问题的，这个怎么去挑战这个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人，那上帝就是喜欢用这样的人。那么这种乱伦的行为从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就有这种情况，所以亚伯拉罕娶了自己的妹妹，半个妹妹，这种亲族结亲最终在摩西律法当中被废止。但是我们注意到家谱所关注的并不是摩西，提到了摩西，但是更重要的关注了亚伦，他忽略了摩西的后代，但是却列出了亚伦的妻子和他的家谱，他所有的儿子，不知名的儿媳妇，包括他的孙子菲尼哈。那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民数记第三章。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摩西吗？为什么要把亚伦的家谱描述的这么详细？那当然亚伦的角色也绝不亚于摩西，实际上直接对法老说话的是亚伦而不是摩西。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上帝说，我对你说什么你就对亚伦说什么，然后让亚伦去跟法老说。所以亚伦在这里面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但是不仅如此，因为接下来后面各位熟悉圣经都会知道，亚伦成为了大祭司，所以祭司这个职分是按照血统来算的。你要找说这个谁可以当祭司，你要查他们家族谱，你要查他是哪个支派的，谁可以当大祭司，你需要看他必须是亚伦的后代才能当大祭司。所以这个祭司是按照家谱来算，但是先知则不是。你没有看到说这个先知到底是谁，谁爸爸是先知，然后他也自动当先知，没有这么。先知是被上帝直接呼召出来的，而祭司则不是透过上帝的特殊的呼召来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伦的家谱要更加的详细，而摩西的家谱则被略去了。如果我们看亚伦的家谱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亚伦并没有娶利未人，而是娶了一名犹大支派的女子伊丽莎白。他的父亲是亚米拿达，他的哥哥是拿顺， 关于这个女子的家谱会在后面的路德记第四章里面提到她，所以很有趣，啊，你现在想明白了吗？你想明白一件什么事？你说王一牧师，我在这听了20分钟，听的全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名，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好，让我给你捋一捋啊。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亚伦将来要做大祭司。亚伦并没有娶利未支派的女子，而娶了犹大支派的女子，而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所以在大祭司在亚伦的婚姻里面已经把祭司跟君王联合了起来，一切从亚伦所出的都具有这两个支派的血统，这似乎已经预示了将来那位真正的亚伦所预表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将要在两支之间铸就和平，在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当中共同承担这两个职分。那亚伦家族的家谱被记录了第三代，也就是他的孙子菲尼哈，而菲尼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如果你们继续读摩西五经，甚至到后面的历史书里面，菲尼哈是谁？这个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是击杀示庭犯奸淫的以色列民的那个祭司，因为他击杀了这些犯奸淫者，止息了上帝的瘟疫，使得上帝的百姓 被存留，这记录在民数记25章。菲尼哈是在以色列民与米甸发生战争的时候随军的祭司，这记录在民数记31章。菲尼哈甚至在摩西时代结束之后继续服侍以色列民，在约书亚的时代调停了，还记得以色列民进去之后他们 有两个半支派留在了约旦河这边，然后另外支派进去，最后他们差点发生内战，要彼此 要消灭对方了。这个时候是菲尼哈出来停止了这个 内战，这记录在约书亚记第22章。菲尼哈的服侍一直延续到了士师的时代，所以这意味着很有可能出埃及记最终的编撰，当然写作和编撰是有两个不同的时期的，对吧？我说的是最后的编撰的时期是在菲尼哈的时代完成的，所以他的名字被在这里被提及了。那我们已经简单的看过了这个家谱，你可能今天来教会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天要听一段家谱，对吧？但是家谱很重要，你看似觉得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这些人都是真实的在历史当中存在过的人，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圣经里面，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在向我们宣讲着上帝的恩典，从那个古老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是没有改变过的。上帝曾经信实地拯救过他们，上帝使用过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是软弱的罪人，像摩西亚伦一样，摩西也有软弱，我们不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都英雄化，像漫威动画一样，对吧？刀枪不入，然后一脚踩着飞天，超人怎么打打不死，对吧？不是的，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有软弱的，有罪的罪人，但是上帝曾经如何恩待他们，上帝如今也在基督里要恩待我们。那我之前提到了这个家谱是在一个 chiasm， 在一个汉堡包结构里面，在第六章的第13节和第26节前后都提到了耶和华命令摩西跟亚伦，而前后第12节和第30节两次也都提到了摩西对上帝命令的回复是同样的，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因此接下来上帝要回应摩西的这个不停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是拙口笨舌的。接下来第7章上帝上来要告诉他，你的身份会发生变化。摩西一再的表达自己软弱无能的同时，上帝又一次把巨大的安慰和尊荣赐给他。第7章第1节上帝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 成为神。你们读和合本，比如说我要让你在法老面前代表神，你的哥哥要替你说话，对吧？这个翻译的非常的柔和，它是带有一个意义的方式，但是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我要把你变成神，在法老那儿，你的哥哥要变成先知，在法老那儿。上帝之前在出埃及第四章里面，只是说摩西要对亚伦来说像神，但是现在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变成神。这并不是表明这表明不只是他的百姓会尊敬摩西，而且法老这个外邦君王，这个不信神的君王也要敬畏他。那么什么是变成神？什么是成为神？这里面用的是 Elohim，就是创世纪上面第一上面开篇说的起初 Elohim 创造天地。这并不是说摩西获得了神性，这是错误的，对吧？这个你要考试的时候要这么答你就打叉了，对吧？摩西没有获得神性，摩西还是人性，而是说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如同有神一样的威严和尊荣。所以你注意到上帝说这句话，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上帝说你是神。我的天哪，你有听过有人这么对话的吗？我拙口笨舌，上帝说那你去找一个口模教练练一练，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 日夜勤奋的操练，你可以胜过你的软弱。没有，上帝没有专注这个事情。上帝说你之所以拙口笨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太专注于哦，法老在那儿呢，我在这儿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奴隶的家庭里面乱伦的家庭生出来的一个不伦之子，我怎么去对抗这个人类文明最高峰的那个权力机构的拥有者，那个独裁者，我怎么去对抗他？所以上帝这么回答他，你要变成神，我会把你变成神。不可思议，这不只是在给他的仆人在忧愁当中带来一点安慰呢。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说基督教就是给人精神的安慰，反正你在生活里面太困难了，这个对吧，然后需要找一点慰藉。不，这怎么叫安慰呢？上帝明明是把超越这个世上一切的权柄的那个权柄赐给了他的仆人，甚至超过这帝国元首，连法老要在摩西面前屈尊。你有想过吗？这不是单纯的安慰而已，这个权柄是上帝真实的赐给摩西的，而这也是你在耶稣基督里获得的权柄，你知道吗？耶稣说父怎么把国赐给我，我也照样把国赐给你们，我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们，将来你们要审判天使。你觉得吗？像基督教不就是给点 精神鸡汤对吧？什么精神心灵鸡汤，然后让我这个考试考不好的时候舒服一点吗？什么我要审判天使？你在说什么？耶稣说 No, 你记得我给你的超过你的想象，超过你的想象。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美国这个最高的权力，对吧？这个国家总统，那个国家主席，对吧？哇，不得了了，他们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哇，他们好神圣啊。耶稣说你知道吗？你比他们更牛，你有权柄审判天使，将来他们要在你的审判台前，在你的审判的脚凳前，他们要下跪，是你的。如果摩西和亚伦 发生了如此大的身份的变化。那么同样的，接下来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你看圣经第六章第十三节，上帝怎么称呼以色列人？第十三节，上帝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跟亚伦往以色列人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Sons of Israel， 以色列的儿子们。然后你再从第六章第二十六节看，那里面怎么称呼以色列人？第二十六节说什么？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第七章的第四节，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哇，很有趣的一个词，怎么前面是以色列的儿子们，到后面变成以色列的军队？这告诉我们，不仅摩西跟亚伦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所带领的以色列民也不再是一群落荒而逃的奴隶逃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将会是如此的庄重，如同行军打仗一样。他们不是落荒而逃，他们也不只是单纯的从奴隶变成了自由人。仔细想想，当摩西跟亚伦说话的时候，在以色列民的身份和状态是什么样呢？他们已经听过了摩西跟亚伦给他们传过的福音，但他们却因着这世界的王法老的威吓，如今拒绝了，不信了，回转了，从跟随上帝回转到这个世界，他们从信心中坠落了，成了不信者，成了被盗者。然而上帝却说，将来当他们经历了上帝所施行的拯救大能之后，他们会改变。这些曾经弃绝上帝的以色列民将会成为跟随耶和华的军队，奉耶和华的名征战。而这也是你，这就是你，你是耶和华的精兵。我们曾经都在罪恶之下做罪的奴仆，服侍罪，顺服自己内心的私欲和世上的风俗，我们服侍着空中掌权的首领。但是今天如今在基督里，我们被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不只是变成一个自由人，不只是说好了我现在变自由了，不，你要成为战士，你是一名战士，你要与罪恶征战，你要攻克己身。而接下来更奇特的是，发生转变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也包括埃及人。第七章第五节说，到那时埃及人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不仅仅是以色列民会认识耶和华的名，连埃及人也要承认他。而发生这个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上帝第七章第四节，上帝要亲自下手击打埃及。这是所有的转变的原因，是因为上帝要审判埃及，是上帝要降灾给埃及，所以这一切的变化才发生。如果没有上帝所降的审判和灾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上帝的审判将会成为传扬他名的手段，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而弟兄姐妹们，这一切在向我们指向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说摩西可以被上帝称为是神，那么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永恒之子，他本身就是神，则更加配得这个称号。然而耶稣却取了奴仆的样式，披戴了血肉之躯，来亲自拯救我们。就像在记录出埃及的拯救之前，圣经先启示了我们这些拯救者的家谱，摩西跟亚伦的家谱。 同样在记录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之前，圣经也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我们的祭司、先知，他是我们最完美的君王，他是最完美的献祭者，也是最完美的祭物，他是最终极的启示者，也是启示本身。耶稣是最崇高的统治者，而他也为我们成为了最顺命的子民。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找到了一切旧约所启示的核心，而我们也因着这位耶稣基督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曾经刚硬不信，拒绝上帝，但是如今因着上帝审判的手压在了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被拯救，我们如今成为耶和华的子民，我们成为耶和华的战士。这审判不是落在了埃及，而是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的刑罚，因着他所受的刑罚，我们被盗的病被医治了，我们被弄瞎的双眼被重新的看见， 以至于我们得以真正的认识这位耶和华。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我们看到了上帝记录了摩西亚伦的家谱，我们看到了上帝从那炉灰当中拣选兴起他的仆人，去抵抗这个世界的怒潮，抵抗这个世界最有权柄的法老。而上帝也从那这个世界最低处那个坟墓为我们兴起了那位复活的救主，胜过了这个世界连超越法老的权柄，就是死亡跟罪恶的权柄。而因着耶稣基督的兴起，我们被改变，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因此你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你现在知道了你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意味着你不要再顺服罪，不要再顺服这个世界的王，不要再顺服你自己内心的私欲。这一切你都知道，这是那个法老在统治我的方式。你所有出埃及的故事不是在讲别的，就是讲这个法老在控制着我，通过我的私欲，通过我的罪。而现在我要挣脱这一切，现在我是耶和华的军队，我要战胜这一切。你要战胜谁啊？你不是去中东去打仗去，你要战胜的是你的罪。你要攻克己身，不是攻克别人的身。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让我们成为耶和华的精兵。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的圣道，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你的福音带给我们的转变。我们曾经是一群拙口笨舌的人，我们的嘴唇是不洁净的，我们的心是未受割礼的，我们是来自于出生于这样的罪恶的族群。我们的父母，那第一个父母，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本身就是已经堕落的罪人。然而主啊，你却如此的抬举我们，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带给我们这样的转变，使我们成为你的精兵，并且赐如此大的权柄，不仅胜过这世上的君王，胜过法老，你要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胜过一切的天使。将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在宝座上执行审判。说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啊！因此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倚靠这位救主在我们接下来所要领受的圣餐当中，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